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也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唱诗来赞美你。因为知道上帝你爱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许多时候得罪上帝，求主你赦免，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来为你而活，也能够悔改来顺从主，也能够来依靠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遵行主的旨意。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恩待，让我们将各样的重担思虑都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比万有更大，因为你是创造万有一切，我们也是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的经文是取自哥罗西书4:2-6。刚好今天也是早上也是摆了一个乌龙，因为黄牧师给我的讲题本来是下个月的，但是他今天早上放的讲题是今天的，也是有点摆乌龙。上一回我在那边讲也是摆乌龙，我本来他给我那个是约翰二书，然后把它当成是约翰一书来准备，所以真的是不要紧，都是神的带领哈。我们都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我们来思想这哥罗西书4:2。那么这个哥罗西书，我要顺便提一下它的背景。这个哥罗西是一个城，一个古城哈。那么它跟这个老底家的这个教会是非常接近。那么它距离以弗所的教会大概有100里的路程。所以呢，很多这个解经家他们有一些看法是认为呢，这是保罗在他的监狱里面，罗马监狱里面，主后63年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那么呢，那他这个教会的建立呢，也不是保罗亲自去的，他是在以弗所有的人说他是在以弗所3年的时间，那么他差一个弟兄叫做以巴弗到这个哥罗西教会，那么去开始这个教会，所以他本身是没有到过那个教会。而这个以巴弗在这个教会里面，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外邦人，所以呢也有受到一些异端的影响。所以当他面对这个异端的影响的时候呢，他就来这个监狱找这个保罗，然后保罗就在写了这封书信哈，给这个以巴弗带去哈，都是给这个哥罗西教会。那么他在这个哥罗西当时呢，他们面对的这个异端哈，有两种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哈，一个是面对的诺斯底主义哈，诺斯底主义认为呢，耶稣不是那一位完全的神啊，他是只不过是神的其中一个天使的一位代表哈，然后他们不相信他是那至高的神。那么同时他们也受到另外一个这异端的影响，叫另外一个主义的影响，叫爱瑟尼派的影响，也是被犹太主义所影响的。那么这个是比较属于律法主义，就是要靠行这些事各种的礼仪哈，认为人要达到这些礼仪这些标准哈，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他们当时是面对这两种的这种影响。那么你会看见在哥罗西书这一本书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就是他所有强调的这些重点呢，也有涵盖这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全世界万有的主啊，跟以弗所书所讲的有点不大一样啊。以弗所书所讲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哥罗西书讲到的是基督是万有的一切的源头，它是元首啊，这个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哥罗西教会呢， 他们面对的这两种的影响呢？其实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用两句话来涵盖啊，就是这两句话是什么呢？这一个影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呢，其实是照着人自己的想法啊，照人的心意来想神，来看神。另外一个律法主义呢，就是靠着人的力量来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呢，其实你从这两个，一个是照着人的意思，一个是靠着人的力量。其实呢，圣经要我们是相反过来，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意思，我们也是要靠着神的力量。所以当你面对看到这两个这样种思想的影响，你就知道其实神要我们呢是照他的心意，并且呢神呢也是要我们来依靠他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整其实基督徒我们一生的这个的这个目标，就是朝着这两个，就是来照着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是来依靠神啊。所以这个哥罗西呢，主要就是朝着这有这其中两方面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当然现在有一些异端呢，有好一些异端也是有朝着这几方面的这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些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们也除了圣经以外，他们还加上其他的启示啊，还认为还有其他启示。其实圣经在我们神给我们的圣经这66卷书，40多个作者花1600年的时间来完成呢，启示已经完成了，不再有任何的启示啊。过后来的那些说有什么什么启示呢，其实都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整了，已经完全了，所以其他任何加进来的都是人为的思想观念。所以你会看见这些人为的思想与观念呢，其实跟圣经的这个教导呢是不相符合，不相符的，是而且呢甚至是跟圣经所教导是有冲突的啊，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啊。所以这个就是哥罗西书我们可以从里面所看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以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靠我们自己。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开始呢，就是因为呢人要靠自己啊。那个蛇对始祖亚当夏娃说对夏娃说什么呢？说因为你们吃那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呢必如什么，必好像神一样呢能够分别善恶。当然神会要人分别善恶，但是神是在人依靠他的前提下来分别善恶。正如神赐给我们的聪明，赐给我们智慧，但是神依然在他的话语里面，箴言里面教导我们说什么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就算神给我们这一切的知识，这一切的这个恩典，我们依然还是要依靠神啊。所以就如早上今天给错的那个讲题那段经文啊，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神本身，他自己也在客西马尼园来依靠神，他也自己在客西马尼园来遵照神的旨意，他为这个杯呢求三次，求上帝说，倘若是你的旨意呢，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连耶稣基督也是顺从天父神自己本身的意思，连耶稣基督本身也是来求，也是来依靠神，因为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他乃是按照差他来者的意思来行。他是神，他知道一切，他也依靠神。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给我们立下这个榜样，也是要我们来依靠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 在这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好，我们记得一点，就是当圣经在吩咐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要这样做，对不对？你需要强一直在强调，跟一个人在强调，要他做这件事，一直在强调，要他这样做，要他这样做，就是表示那个人呢，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只要他有这样做的话，你需要告诉他要这样做吗？不需要，哈，对不对？都是多此一举。但是呢，神通呢，这强调的那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反映出了所被讲的那个人呢，他没有照这样，就是要他们照这样做。耶稣基督要门徒彼此相爱啊，就是强调的要他们这样。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有没有恒切呢？我记得有说过一句话，有一个人说，我很少啊在祷告超过十分钟啊，但是我很少在十分钟没有祷告，就是说每十分钟他都会祷告啊，但是他的祷告不会超过十分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都在跟上帝保持讲话啊，都是保持跟上帝沟通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啊，当然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人能这样？很少哦，但是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依靠他。就算我们没有在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还是来什么呢？来亲近神，这个是更加重要，比我们的嘴巴所讲的或者心里所表达的更加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意还是来亲近神。在此呢，也要警醒的来感恩。为什么要警醒感恩啊？难道基督徒不会感恩吗？会吗？我们会为着我们现在有的地方感谢主吗？很少、哦、为着有当然我的教会那边有一个电梯啊、哦，很少人呢、哦、会进去那个电梯说，哇，感谢主，我有电梯坐啊，我能够来到教会有电梯坐。你去到你的住家或者是住在那个高楼的，你会不会说为着那个电梯，哇，感谢主，我有电梯可以坐？很少、啊、很少，因为为什么电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吗？但是很多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把这些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在工地工作的时候，现在有工地有那个升降机，对吗？啊，是不是比以前我们记得我们的早一辈的红头巾啊，我们的先辈哈、啊，在开始建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升降机，他们都是担着那个水泥哈、啊，一步一步一步的爬到高层哈、啊，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爬，没有现在的那个升降机。但是有没有人为这个升降机感恩呢？很少，这个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神叫我们学习什么呢？来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会把神的恩典、哦、当作是理所当然，当作是应该有的、哦、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危险的地方的存在。而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它跟这个以弗所还有这个老底家还有希波另外一个教会啊比较靠近啊，他们有不同的他们有面对不同的问题，他们也面对不同的这个经济的背景啊。正如我们这新加坡跟这个柔佛新山啊，虽然你看只是一水之隔啊，但是你相信是那个经济背景是相差很大啊。有这个韩国，我的朋友的韩国老板到新山开工厂，因为新加坡的消费太高了，搬去新山，但是请很难请到工人，为什么？都跑来新加坡做，为什么？你在新加坡做一年啊，等于你在新山啊做三年呢。这样谁要在新山？只是过一水之隔而已，谁要留在那边？ 所以他们很难请到工人，他们请到都是没有经验的，要重新再教。所以你看到，就算地理位置那么靠近啊，但是那个经济的那个条件却不一样，政治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早期教会的以弗所，或者是哥罗西，或者是这个老底家，虽然他们这几个城市都很靠近，但是他们的地理环境、政治的因素都不一样，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就是有人说把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划分为教会的七个时代，其实不一定，因为这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这个地区，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些遭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很难说我们的教会也是好像属于老底家的 那个后期的，也很难说，因为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每个教会都有它不同的挑战，所以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他的恩典。正如我们想想看，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假如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在 那些居无定所的叙利亚难民当中，面对恐怖分子的威胁，家里没有办法待下去，到跑到去其他国家，但是其他国家都不愿意来收容他们，结果他们还要走更远的地方，挨饿，没地方住，孩子也没有。你想想看，假如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啊，其实我们就好像他们这样。但是今天是神的怜悯与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也是有工作做，有地方住，有家可以安身，其实这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看到已经有的，我们是来感恩，我们是会在那些我们所没有的，我整天想我们所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不会为我们已经有的那些呢来感谢神，我们整天在想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啊？为什么我没有结婚，为什么我没有孩子，为什么我没有个孝顺的孩子，我孩子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为什么这么背逆我啊，真的想着那些没有了，但是我们没有为着神所给我们有的这个生命，有的这个力气，有的这个能力来服侍他，来聚会，来听他的话，我们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有的这些啊。所以其实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常常为着神所给我们有的来向他感恩，因为知道呢，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有不同的旨意，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这样，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又是另外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来比较，我们只要呢为着神所给我们这一切所有的来向他存感恩的心，并且呢求上帝给我们这个力量，这样的爱呢，来为别人所有而我所没有的来感谢神啊。不要因为别人，哎呀，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哇，不可以，很生气啊！不会，假如你会为着别人所有的，希望别人比你更好的，我们就常常存一个什么呢？欢喜快乐的心，常常为着别人所有的来向神感恩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态度哈、啊。然后第四章三到四节啊，也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里所讲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万有的源头。而外邦的基督徒呢，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归向主，也是神的这个奥秘啊。保罗不是说为我能够从监狱里面得释放啊，能够他没有直接的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虽然保罗他不能够去到其他不同的教会来服侍主，但是他因为他的这行动受到限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呢，他可以借着他的这个书信呢，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甚至呢，不只是当时的人，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到今天还在影响。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允许一些事情，我们受到限制，我们受到一些约束，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所想要做的，其实神有他的美意在背后， 我们不知道。就算是一个基督徒被残害、被杀死，啊，是被那些恐怖分子所惨无人道的杀害，但是神依然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就是要让后世的人，让人看见呢，一个基督徒他被杀不还手，他还是原谅他的仇敌，还是原谅他的敌人，因为那逼迫他们的来带到。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神的爱在他的儿女的心中，这样使到更多人呢能够呢来归向神，而不是这些恐怖分子这样以恶报恶哈。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但是你看到为保罗祷告哦，求上帝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他按着所该说的话呢，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神也有他的心意。虽然他的儿女被捆锁，但是呢，神依然可以兴起更多的人来完成他的功，这是真的。神可以兴起任何一位来完成他的功，神的作为不会受到人的思想、人的行为的约束，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计划。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顺从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好，我们继续看。然后我们看见在哥罗西书四章第五到六节呢，那里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啊，要爱惜光阴，就是表示他们不够爱惜光阴，所以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要怎么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呢？啊，我们知道保罗他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书里面说到，他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啊，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会发现这三样，责备、警戒、劝勉。有的人可以责备啊，但是不是每个人可以责备。有的人你越责备他，他越什么呢？他反弹得更加厉害。真的，圣经上面智慧箴言有一句话说，一句责备的话，深入智慧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人他们能够领受责备的，他们会接受，他们会接受，并且呢，他们会欣赏，他们会感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所以有的话，有时候责备的时候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有些人不能够被责备，但是有些人他们可以被感化、被感动，不是介于我们的言语，而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感动。责备人，警戒人，我们可以警告他们哦，警戒他们，然后呢，劝勉人。相信很多时候呢，很多都是需要被劝勉，能够被责备的哦，其实很少哦，除了小孩子之外哦，大人通常是很少。但是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劝勉，正如老人家也是哦，保罗说不要责备老人家哦，要劝老人家哦，为什么？因为老人家比我的身份还高，只要我责备他的话怎么办？就给他没有面子，对吧？所以就劝勉他，真的是不容易啊！通常我们在家里讲话赚钱最多的那个讲话比较大声的，都是对赚钱最少没有能力的讲话很大声，对吧？你发觉到你以前做工赚钱，然后你孩子还小，你可以做讲话比他大声，可以讲他啊。但是后来你越来越老了，然后你儿子越来孩子越来越大，然后他们做工赚钱越来越多，然后你发觉到你做工赚钱越来越少，然后他们讲话就会比你大声。 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真的，我在亲眼看到啊，这是真的。很多家庭都是那些能力比较大的，通常讲话就比较大声，真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那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常常什么带着和气啊，你要劝人家信主啊，不要骂他们啊，你不信主你下地狱，你不信主你灭亡啊，所以这样他肯定不会信主，肯定他不会来相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预备嘛，对吗？啊，就好像一个人躺在海滩上面啊，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海风，突然间你下一艘快艇到他面前，把救生圈丢给他说，来快点抓住这个救生圈，然后那个人就看着你，有毛病啊，这个我为什么要抓住救生圈呢？我家躺在海滩上多么好。但是假如那个人他在海浪中漂浮啊，在没有地方靠岸，没有在海浪中差不多沉没的时候啊，突然就一艘快艇到他面前的时候，然后把救生圈丢给他，叫他抓住救生圈啊，他就会很感激。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体会到他需要那个救生圈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一个外人，他没有心理准备，他完全不觉得他需要什么，然后你跟他讲这些，他不会觉得他需要。但是呢，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当我们显出神的爱的时候呢，啊，有些人他们是很刚硬，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显出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继续来显出这样的爱，因为呢，他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还看到基督徒呢，他是什么呢？不是以恶报恶，他也不是那乃是什么呢？原谅，而且是什么呢？看开，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的时候也是一样，能够被吸引到神的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不同啊。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求上帝怜悯我们啊，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你要原谅你真的做不到，我们就靠主才能够，我们要看得开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就靠着主，我们一切都是要来依靠主啊。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各样的不同的这些事物的影响。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教会，他们为了什么呢？他们为了要传福音给不同的的人听啊，他们不惜啊来用什么呢？世俗的方法啊来传福音，甚至呢用这些流行的音乐啊来吸引他们啊，甚至很，然后呢什么呢？又用教会的钱啊来什么提高那个什么呢？那个叫收视率还是什么了啊？我不懂那个叫做售卖率还是什么啊？讲他是创了什么什么多少万的记录了哈、啊？这是用钱去买的，所以看见，其实传福音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他用什么方法？不是用圣经的方法啊，就是不是用。我们看见也有的，另外一个是传福音是矫枉过正哈，就在地铁里面哈，这样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坐在那边，他就是不管人家的，就是在那边一直讲讲的，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讲，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讲啊，人家有准备的时候哈，我们去跟他讲啊，因为人都没有准备的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当作没听到。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而且呢要常常什么呢？带着和气啊、哦！一旦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会引起争论的时候、哦、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哦、不要跟他争论，因为争论、哦、只有什么呢？只有使到听的人呢更加的反弹，这是真的。当我们在跟人家争论的时候，没有这个没有办法使到他们想，虽然他们听到 有理，但是在心里不服，心里不服。你有理啊，但是我不服了，是为什么？因为听了 不高兴，对吗？你讲的是很有理，但是我不服你，不服你的理，所以这就是这样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哈。求主帮助我们，因为通常很有领导气质的，脾气就比较大，这是真的。我看到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啊，在开车的时候啊，都是很气别人去啊，就是说什么我不懂，就是隔过他的前面啊，放慢速度，哇，害他差一点车祸，还是差一点意外啊，哇，他就咒诅那个人。骂那个人出话，出话骂那个人，我就听到，哇，这么热心的基督徒还骂那个人下地狱，是什么话？我就在想，不可能啊，这我们要他得救的话，我们不可能要他下地狱了，对吧？是你传福音，通常很有领袖气质的人，那种很有领导的，都是很急的，所以他不。就是他很冲动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也是很急，所以他讲的话也是很急，破口而出啊，破口大骂。所以你发觉到真的啊，这就是有领导的才，但是也有领导的这个弱点在那边，就是这样。好，求上帝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从这个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照他的意思来行，并且呢。来靠着主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是没有靠着主，我们也没有照着主的意思来行，求你赦免，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来寻求你，来靠着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